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还是放在呢 CircleCY 608的快乐分析服务上面。然后我们延续呢快速提升系列课程，今天到了第九课。然后我们把重点呢放在这个 SMLA 和自定义执行工具上面。那么 SMLA 呢是一个协议。那么呢，它是我们呢，它是呢这个客户端去访问分析服务的一个最主要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很多命令呢都可以放在这里面去执行。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去讲呢，分三块内容去讲，一块呢是 SMLA 的一个基础，一个呢是呢用 SMLA 的一些命令呢来去做这个，比如说我们去浏览 Cube 去定义分区等等这些操作，那么实例有一个实例。然后呢，我们会去看呢，这个 SMLA 脚本拿过来之后，我们可以放在哪里去执行，也就是它的执行工具，主要就是这么三块内容。那么今天这个课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什么需求呢？就是说我要脱离 SQL 的工具来访问和修改，分析服务数据库的数据。那么这个脱离 SQL 工具呢，包含的什么呢？就你脱离了这个企业管理器，那么脱离了这个 BI 开发平台，就是我们 Visual Studio 里面的这个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 Develop Studio，脱离这两个工具，那么你如何去访问和修改Cube 数据，去修改数据挖掘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指的是呢你 Cube 所定义的维度数据、元数据和这个度量值组等等这些数据。那么我们一般呢，以前我们在用这个分析服务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借助这两项工具去浏览 Cube，然后呢去做结构性的修改。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个 SMLA 的这么一个这个知识的掌握呢，你可以脱离这两个工具，通过呢编程或者呢通过第三方的这个自己开发的第三方工具呢，去访问这个 Analytics Service。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呢，我们来开今天的课程。那就需要呢，如果要收听这个课程呢，我们大家呢需要对这个分析服务有一些实践经验，并且了解基本的 MDS 语法。那么听众呢需要对 SML 的概念有了解，所以说这个扩展标记语言，那么它的这个至少呢会对它这个 SML 语言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它的这个理念有了解。然后呢，听众还需要有当代的开发基础，但是当代的开发基础呢，在我们这儿呢，在我们今天这节课里呢，不是太主要的。那我记得呢，我在那个2008年的时候，在 SQL Server 2005推出的时候呢，我们就开过一次呢 SMLA 的这样的一个讲座，也是在 MSDN 上。那个时候呢，我们呢也针对 SMLA 呢做了一定的说明。当时讲的时候呢，是针对是说呢，把 SMLA 作为一种开发手段和 AMO 把 .NET 这样的一些这个开发方式呢来做对比讲解。那么呢，它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去给出一些程序段、代码段，然后呢帮助大家来了解和熟悉 SMLA。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代码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有 .NET 的开发基础的话呢，能看得顺畅一些，能看懂一些。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会读代码的去讲一下它的这个开发过程和逻辑过程。那么呢，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也不会有太多难度，对这个不了解 .NET 的人来讲。那么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那个内容。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SMLA 的基础。那么这边呢，有一些话，有一些文字呢，来描述出了 SMLA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能干什么啊。那么这边呢，实际上呢，我们有几个关键词，就是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协议，实际上呢，是专门为 Analysis Service 来做的扩展标记语言。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其实呢，就是分析服务和客户端的这种通讯，这个命令发送、消息传递呢，都是通过 SMLA 的这种协议来处理的。那么实际上，这种应用程序呢，已经包括了 SQL Server 的这个企业管理器、管理平台和呢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的 BI 开发平台。那么我们不妨呢，把它们俩也当做一种工具。那么这个工具呢，不是第三方提供的，而是微软提供的。那么真的，那么我们在这两个工具里做任何操作，比如说 MDS 查询操作，比如说呢，我们去做 Cube 开发设计，去新建维度的时候，那么这些命令呢，都是以 XML 的形式呢，传递到这个服务器上面来响应我们这些操作的。那么为了支持这种多维格式和表格格式数据的发现和操作呢，SMLA 呢，它定义了两种常规的访问方法。这种常规方法呢，一个是 Discover，一个是 Execute。Discover 呢，帮助我们呢去浏览我的结构，浏览我的多维分析数据库结构。这个里面呢，包括呢 它规定了一系列的命令，一系列的方法呢，帮助我们去 browse 这个维度结构，去 browse 维度属性，去 browse 呢这个度量值组的结构啊，这样子。那么 execute 呢，实际上帮助我们呢去执行一些命令。这个 execute 呢，包括一些 mdx 查询命令。当我们去书写一段 mdx 查询语法的时候，它被封装成一个 XML A 的这么一套文本，然后呢，通过 execute 命令这种方法去发送给服务器，让它去执行反馈结果集。那么 execute 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干嘛呢？当我们去做 create 一个，就是创建一个维度，创建一个维度属性，创建一个其他对象的时候，那么它这个创建 prompt 呢，也会被封装成一段 XML 脚本。这段 XML A 的脚本呢，会带上 execute 的这种命令方法，然后呢，被发送到服务器来执行。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和这个服务器的交互呢，我们发送过去的这种就是操作需求呢，都会被封装成 discover 或者 execute 发送给服务器来进行交互。那么在这个当中呢，XML A 呢，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的语法元素和数据的信息集合。那么这些元素呢，就包括你如何去，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你的对象标识，然后对象描述，还有呢对象的这种标记，就是说你的这个操作的标记。比如说，当我去定义一个维度的时候，我肯定呢要给出维度名称来。那么这个维度名称呢，就会被封装成一个这个就会被这个 XML 的标记呢用尖括号括起来。那么这个标记呢，可能就会变成了 object name 或者 object ID 这样的标识，这样的元素标识。然后呢，把你真正的这个维度名称的命名放在这个标记中间，然后送过去，以便呢被这个服务器呢这个程序解析呢来识别。那么这些元素呢，就包括了 object ID、object type、object name 等等一系列的元素。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 XML A 它所涵盖的内容。那么它呢，作用是和服务器之间去通讯，那把我们的操作呢转化成这样一种协议，来和服务器进行交互。那么它会去解析我们的操作过程，解析呢我们送过来的这种命令格式。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认识 XML A。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呢切换到我们的这个桌面上去。我们来看看 XML A 到底怎么样。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也提到了，包括 Management Studio 啊这样的一些工具呢，这样的 SQL 本身提供的工具呢，都在以 XML 的形式和这个服务器进行通讯。那么很好了，那么在这里面，当我们去打开这个 Management Studio， 并且呢连接到一个多维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去浏览我的多维关系数据库的结构。在里面呢，我会找到一系列的维度。当我去浏览维度的时候呢，我能看到我这个维度里面到底包含了多少个层次，多少个属性，然后每个某一个属性或者某一个层次下面，比如说 product 里，它有多少个成员，它能这么去看。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当我想去了解 product 的这个维度的结构的时候，我可以以这种方法从这儿去了解到它的结构。我还可以怎么着呢？还可以打开一段 XML 脚本来看这段结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Subtract dimension s 啊，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 XML A 的命令行了，它有 create， 有 alter， 有 delete。 这个时候假设呢，我们借用一下这个 create 命令，我们把这个 create 呢脚本呢发布到一个新的窗口上去，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系列的命令一系列的描述，这个每个描述呢都是以标记来做的。那么它的就整个的这个描述的标记呢，是以 create 这样的一个命令出现的啊。 create 里面呢就包括了什么呢？就包括了我们在 create 的一个 object 的，这个 create 的是什么东西啊。首先呢，我们看到 create 里面呢会包括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我的 object definition， 也就是说我们要 create 的这个对象到底是个什么定义啊？其次呢，就是这个对象从属的或从属的这种副对象是谁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就是一整段 XML A 的脚本啊。那么针对于这个维度呢，我可以看到呢，我们正所定义的这个对象呢，它是什么呢？啊，我们打开这个对象定义， 它里面又包含很多内容，其中呢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象的定义，它分了几部分。它有这么多可以定，可以那内容。首先呢，它定义的是一个 dimension， 这个对象它是一个 dimension， 它是一个维度。那么维度，我定义是一个维度的时候，我应该包含哪些声明？那么它在里面一个一个的罗列出来了。首先呢，对于维度来讲，我需要找到维度的一些基本的annotations 啊这些声明。然后呢，对于维度来讲，我最关键的维度的 ID， 也就是说呢，在我整个的多维结构当中，这个维度的唯一标识符是什么啊 ？ID 出来了。那么它对外公布的名字是什么？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两个主要的识别以外呢，识别符以外呢，它有一些基本的声明，有呢这个维度啊，它的数据来自于哪个数据源啊？那么这个维度的类型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维度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就是说它应该如果在处理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非空成员的话，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它的这些 error 啊，就是错误处理方式，然后呢 dimension 的一些啊允许就是许可 dimension 许可，然后比较关键的会有在这儿写什么呢 attribute， 这个维度里边包含了多少个属性，包含了多少个层次 attribute 和hierarchy。那么打开 attributes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它里面一共有多少个 attributes 呢？我们一行一行去搜索，我们会看到它里面包含了十多个 attributes， 每一个 attributes 呢都会有它自己的 ID， 都会有它的 name， 都会有它呢所对应的关系型数据表里的列column 的内容， column 的名称， column 的类型等等，它有这么多属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找到呢，可能它的第一个 attributes 就是什么东西呢？它的第一个 attributes 就是 product name，product 就是我们刚才 browse 出来的这个 product。那么这里面有关于它的一些描述它被用作 key， 然后呢，它是对应的呢是 table dimension dim product 的这个 table 里面的 product key 这一列。然后呢，它的这个数据类型是 integer， 它的用法是当做了整个维度组件来用的，维度件来用的。然后呢，预计呢，实际上在我们在处理这个 cube 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一个预估预估这个产品的行数，产品的这个个数呢，独立就是这个product key 的这个独立基数呢，应该是395条。那么它会有这些内容。那么整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 SNV 脚本。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呢，我把它改掉。就是说我希望套用 product 这个维度的结构这个结构去构造另一个维度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去修改这个东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怎么改就可以呢？对于这一段脚本里面，我只要把 ID 换掉，把 name 换掉，然后呢，我只要去执行，会发现当执行成功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多维数据库的 dimension 里面就多了一个 product 一这样的维度。那么它呢它的结构和 product 完全一致。那么实际上就通过修改 SNV 脚本，并且呢把它放入到一个方法里去，这个方法呢是 Qt， 放到这个方法里去的话呢，它就可以给我们做很多的操作。这个操作包括浏览数据，包括修改维度，修改这个多维分析模型的结构等等。那么它和服务器之间的这个通讯呢实际上是囊括了我们所有的操作的。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继续看这个幻灯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刚才的实例呢，对 SMLA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在这里面通过图片呢把它描述出来了。就是说你可以在某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我们刚才操作对象是维度对象我们对对象上面呢点击呢右键，那么它会我们会借助它的脚本的这个方式去 create 了一段 SMLA 的代码。这段 SMLA 代码呢实际上描述了我们所指向的这个对象的结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去修改了一下这段代码，然后发现呢它会被很容易的执行出来。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有了这个直观的印象呢，我们来看一下 SMLE 在整个编程架构当中的的作用。这个时候呢，这个图呢，实际上是我们在 SQL Server 2005的时候就一直在沿用这个架构了。我们会看到呢，我们的底层是数据库啊，数据库呢上面呢架的是呢这个 SQL Server 的 Analysis Service 实例啊，你一个数据库一个这个服务器呢，就是上面可以装作单个实例。那么刚才呢，就是走了一个 Analysis Service 实例。那么实例和它的这个外部通讯方式呢，走的是 XML 协议。你希望在这个实例当中去浏览、去获取这个实例的各个对象的时候，通过 XML 协议出去啊。那么这个实例呢，也可以直接去连一些呢啊 OLAP 或者这个 Data Mining 数据挖掘的应用程序。那么这个应用程序呢，和这个实例当中的这种对象浏览啊、修改啊、处理等等操作呢，也通过 XML 啊。那么走了 IIS 这种外部浏览方式呢，我也可以通过 XMLA 的形式呢，去支持你的这种外部浏览方式的应用程序的应用啊，它是整个这样一个架构，它在服务器和这个客户端之间呢，完全采用是 XMLA 协议来进行数据交互。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呢 ，XMLA 所能够支持的操作，我们刚才尝试了一下 create， 实际上呢，就是指的是呢，在我们右边、左边所列出的这么多操作当中的创建和更改对象啊，这么一个直观的这种印象。那么实际上它所支持的操作还有很多，你可以连管理连接绘画、处理错误警告、定义标识对象、管理事务、执行批处理、设立分区、合并分区，是、啊、然后呢备份、还原、同步数据库。那么每一项操作呢，都会有一系列的 XMLA 方法和这个命令去支持。那么这些呢，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想去了解啊，如果在应用过程中、编程过程中的确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呢去访问 TechNet 的这个站点。这个站点呢，它里面给出了这个 SQL Server 的2008的 Library 学习库，学习库里面专门有一项呢是在 Analysis Service 当中使用 XMLA 啊。那么它会对这些所支持的这个功能啊，所支持的操作呢，就做逐一的一个讲解。那么这个讲解当中呢，包含局部的实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个呢实例，来看一个实例，我们来理解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使用 XMLA。我们这个实例想干什么呢？我们这个实例呢，是希望呢能够去定义和标识对象，定义和标识对象实现的是这一部分功能。然后定义和标识对象呢，我们必须给它三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我要做的、我要处理、我要定义和标识的对象，它的标识服务是什么？标识服务是什么？对象呢，实际上呢是使用对象的唯一标识服务来标识的。比如说我的 Adventure Work DW 这么一个 cube， 那么它的唯一标识服务是 Adventure Work DW。那么这个标识服务呢，唯一标识它不能与其他数据库的这名称重复啊，这 ID 重复。那么然后呢，我们有了这样，我们能获得这样一个标识符呢，我们就需要引用这个对象了。引用的时候呢，我们在 XMLA 命令当中呢，就会去写这一段 XMLA 命令它去处理的和它，或者说呢它生效的是一个什么对象。那么这个时候的引用呢，我们就用 delete 或者 process 来做了，因为这个对象标识符已经存在了，那么我可以去处理它，我也可以去删除它。那么当这个对象标识符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reate 命令呢，可以去创建一个对象，让它使用这个标识符啊。那么用 auth 命令呢，去更改这个对象啊。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围绕着对象来做的 XMLA。那么对象都包含哪些？主要的 XMLA 对象呢，包括服务器、数据库、维度、多维数据集、资料值组等等这一系列内容。那么在服务器当中呢，它有它自己特有的关键字。保留关键字，对于服务器对象来讲，它有 server 这么一个东西。当你去定义，就是我们在程序当中去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也要用到 server 这个保留关键字和这么一个对象名称，不是对象名称，就是对象的这个类型做啊，数据库就是这个多维数据集是 cube， 度量值组 master group 分区 partition， 我们都列出了几个关键的，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示例当中呢，我们不去用到它。那么其他的呢，没有给出英文的这个对象呢，我们可以去查它到底是什么。那么后面呢，我们给出了它的架子， 在对象的这个层级当中呢，有一些隶属关系啊。那么首先呢，所有的对象呢，实际上呢是属于 server 的， server 是一个最主要的、最顶级的对象啊。所以你的数据库、你的 tuple、你的 dimension 都是隶属于 server 啊。所以呢 ，server 是一个最高顶级的对象。在下面呢，会有数据库啊对象。那么跟数据库对象平级的啊，隶属于 server 的是 row。Assembly， 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不再过多的描述了。因为通过前面一系列课程，基本上我们已经讲到了，你如何去通过工具去创建一个Analysis Service 的 database。那么在 Analysis Service database 里面呢，涉及的这些对象名称、维度啊、多维数据集啊、度量值，在那些操作中都已经明确的去解释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上一课当中去讲这个安全性的时候，我们也对对象的这个 role 就角色这么一个对象呢，也给出了应用实例，然后呢大家应该也有直观的印象了啊。那么当你去通过程序去控制这些东西的时候，对象的层级隶属关系就在这儿了。那我们下面要做的这个例子呢是干嘛呢？创建分区啊，创建分区就是这个呢应用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说呢我的数据量非常大的时候啊，我的一个数据库放不下这么多数据，或者说呢，我即使能放我把这些数据呢全都加载到一个分区之外呢，会导致我的查询效率降低啊，查询效率降低。那么这个呢，无论你是在做多维分级数据库，还是做关系型数据库，你都会有分区的概念存在。那么只不过呢，数据库的分区、关系型数据库的分区和多维数据库的分区存在形式和它的操作步骤啊，操作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它要实现的都是同一种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在多维数据库里面创建分区 SQL A 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套脚本。这套脚本呢，我们不妨呢，大家看的起来很不清楚、很不清晰，我们不妨回到桌面上呢，对我们一个已有的数据库拿出创建分区的脚本来，然后我们大致分析一下。分区呢，一定隶属于 tuple。并且呢是在 tuple 当中的某一个度量值下面才会存在分区啊，这个道理呢之前呢已经讲过，就不在这里多提了。然后呢我们把其中的一个分区呢通过脚本描述出来， create 创建分区。那我们看到呢创建分区就这么一点点代码，那么它首先呢它顶级的这个命令行呢是 create， 那么是后面呢介绍了create 的这个 object 是什么，那么这个 object 隶属于哪一个户籍的 object。 我们看到呢分区它有非常严格的隶属关系，首先它隶属于 match group， 其次呢它隶属于 tuple， 然后呢去隶属于一个 database 啊，这里描述出来了。对于本身分区分自己的这个描述呢，我们看到呢它也有比较固定的几项。第一项呢分区的 ID 是什么啊，分区 ID 唯一标识这个分区在整个架构当中的啊这个身份，那么就是名称的 ID， 还有呢名称可以和 ID 同名啊，也可以另外去起。其次呢就是这个分区的数据相对应的数据源是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比较大段的 query 出来了，这段 query 里面呢不论你怎么去写，它会呢带着一个 where 条件啊，这个 where 条件我们会看到呢在我们当前这个分区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分区的数据范围是取这个订货日期在2004年全年的这么一个数据范围，那么我为它定义了一个分区这段代码。那么这个是分区的数据范围啊，分区的数据范围定义完了之后呢，就会有分区的存储形式 Molab， 分区的处理模式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处理，然后分区是否带有自己的缓存，那么这些都是隶属于分区的特色性特性，我们一般都不去改它啊。如果需要改的话呢，会有另外的一些这种概念啊和这个详细的东西出来，可以去查联系手册，或者在我们以后的培训当中呢啊，在合适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设计。 OK， 那么这个分区的描述出来了，那么针对于这一段 create 的脚本，如果我选择执行的话，它会去创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执行了，因为我的这个结构当中已经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分区了，我创建会出错。那么如果我去改变一下这个分区的数据范围啊，改变一下分区的 ID 呢，我当然可以创建出新的分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创建分区的脚本。 资料还能贴上来。创建分期的 Excel 表本出来了，然后我们去看这一段创建分期的表本，我当然可以呢，在我的 Management Studio 里面通过只点击这个 Excel 的按钮去执行。那么当我们脱离了这一块，我们怎么去执行？我们来看这个。那么这里面我们介绍一个执行 Excel 的工具啊，这段代码呢，你可以可以放到程序当中去做。啊，因为它是有一系列的命名空间啊，你可以去做。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跟什么相结合呢？我们跟 Integrated Service 相结合。那么这个流程在我们去讲这个 Integrated Service 快速提升系列课程当中呢，应该是第七课我们提到了，就如何去创建一个Integrated Service 的这个 ETL 包 ETL Package。 这个 Package 呢，帮我们完成整套的自动创建分区的流程。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借用了这个工具。但在当时讲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去讲你的这个分区的操作脚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去呢，让大家帮助大家呢仔细来看一下，在当时的那个例子当中，创建分区的脚本是什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会看到，我们打开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 Integrated Service 这个 Package， 我们要呢创建分区。这个整个流程实现的这个步骤呢是什么呢？我们先去呢通过一个 table， 通过一个这个。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 table， 我们先来做出分区原则来，就是说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拆分下面呢？你来做分区啊，我们有数据原则、分区原则，然后在分区原则上面呢，我去一条一条的去循环啊，去循环，然后创建每一个分区。所以呢，我们在外面套了一个循环，那么每一次循环呢，我在第一步当中呢，都去获得创建分区的脚本。然后呢，我通过呢记录当中所给出的数据范围来拼我们刚才得到的那个他刚才所看到的那段 XLA 的整个的脚本。那拼完之后，我必须有一个地方去执行这个脚本。OK， 那我们用了这么一个组件。那么这个组件呢，我们在这个工具栏当中呢会找到，它其实叫做呢 Analysis Service Execute DDL Task。那么它能够接受 XLA 的脚本，并且能够解析执行。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呢，其实它的东西很简单，它呢只需要呢，就是说你去它在 DDL 这个面板上面呢，只是告诉你这个 DDL 所生效的数据库连接是什么，然后呢你这段 DDL 是从哪儿来的，是通过变量来的，还是直接输入的，还是呢从文件读取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流程当中呢，我们呢它来自于变量。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完全呢把它让它去直接输入，然后我们刚把我们刚才看到那段脚本呢贴过来，然后去执行。但是我们刚才贴过来那段脚本呢就比较死板了，因为它所有的这个设置呢，包括分区条件的设置呢都写死了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流程呢，实际上呢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分区脚本呢XMA 脚本呢是通过变量来的，在变量当中呢，我们实际上呢是可以通过上一步或者前几步呢来把这个XMA 脚本呢进行动态的组合，形成了每一次循环的时候所执行的特有的分区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XMA 脚本实际来自于这个变量，这个变量在什么时候被赋值了呢？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前一段代码当中被赋值了，也就是说前一段代码当中呢我们形成了这段 XMA 脚本。这段代码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正好呢由此去理解分区这个对象的结构。在这里面呢，如果你想用 XMLA 的话呢， XMLA 呢带着一系列的这种命名空间，它你要去定义它的对象，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引用这样一个命名空间 Microsoft Analytics Service， 在这里面呢会带有你的 XMLA 所使用的对象的定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整个代码的其实没有多少代码当中呢，我们呢这些变量的定义呢我们可以不去管，我们先看看这些变量的赋值。我们看到呢，它已经明显的表现出了我们这个 XMLA 脚本和对象的层级结构。首先我会有 server， 我要找到呢在这里面呢，我要找到我们这套分区呢我们要定义的这个分区从属于哪个 server 给出来，那么从属于 server 当中的哪个 database， 从属于 server 当中的哪个 cube， 从属于 cube 当中的哪一个 mesh group。通过这样的一些那个代码呢这个变量类型呢，我们要把这个分区所属的赋级 啊，就是那个 parent object 找到，然后呢，我们才能开始去做分区的，才做分区的这个 SQL 脚本的设置。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这边前面加了一个判断，其实呢，我是在判断呢，就是我们所给的这个分区上面带过来的分区名称是否存在啊？如果不存在呢，就去拼这一段 SQL 脚本。如果存在呢，就过去了啊，就不去做任何处理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SQL 脚本呢，其实呢，是整个的一段一大串的字符串的拼接呢，都是从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段代码中过来的。只不过在有些地方呢，我们去加入了变量，这些变量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找到的这个分区到底从属于哪个 database， 这个分区从属于哪个 cube， 这个分区从属于哪个 master group， 以及呢，我们给它特定的这种 partition 的名称和 partition 所对应的数据源查询语句。在这段 SQL 查询语句呢，会里边呢会带有分区的数据范围、日期范围。那么这一段脚本执行完了之后，你会看到 XMLA 的 set 成型了啊，它会以字符串的形式返回去，然后呢被放到我们的这个 TDL 文件当中去执行 ，TDL 的这个组件当中去执行。那么它是呢，我们可以呢通过代码去控制分区的创建啊。去控制呢，就是 analysis service 对象的创建的这么一个方法，一个手段。我刚才有没有去切换桌面呢？不好意思，我刚才好像桌面切换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到，那我把这个过程重复一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整个的一条 package 包，我们会发现呢，这里面有一个 create partition 的这么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工具箱里面的这个组件，特有的组件叫做 analysis service execute DDL task。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呢，它实际上呢，在 DDL 这个面板当中呢，我们可以去设置什么呢？就是这段 XML 脚本的内容，它所连接的数据库。那么这段 XML 脚本来自于哪儿？是来自于变量，还是直接输入的？还是呢？从数据当中读，从那个文件当中读取的 ，OK， 然后呢，我们这个流程呢，实际上呢是通过一个动态的赋值把这段 XML 脚本生成的。那么这个赋值过程呢，是来自于这段脚本，这段脚本当中呢，首先呢我要去获得这个分区，就是 XMLA 的这种变量层次层级呢，变量的这些东西呢，我需要用这个名字空间 Microsoft Analytics Service。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具有呢各种各样的这个跟XMLA 所使用相关的对象类型，比如说 server， 比如说 database， cube， mesh group。然后真正呢，我们去做分区这个 XMLA 脚本执行脚本这个拼接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沿用了呢我们刚才呢在这个management schedule 里面所生成的那段 create 出来的那段 XMLA 脚本，只不过把其中的固化的这个 cube 名称呢和这个就对象名称呢替换成了变量。那么这些变量呢就包括我们去自动找到的数据库名称 cube ID measure group ID 然后 partition ID。 那么当然呢也有我们动态所生成的这段 SQL 脚本，这段 SQL 脚本呢随着你每一次循环它所处理的日期范围都不一样。那么经过这一段脚本的处理呢， SQL 脚本就成型了。成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DDL 执行工具当中去使用 ，OK。那么这边呢，我们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我们去这里边呢，实际上是我们给出了一个方法，那么呢，来执行 XMLA， 通过 XMLA 这种方式呢，来动态的定义我的 cube 结构，来动态定义多维数据库。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呢，我们做的事情呢是干嘛呢？是通过 XMLA 来创建和更改对象，或者说呢来定义和标识对象那么在后面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示例，其他的一些示例呢只有部分的码，并没有执行成的这种完整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些叙事的操作当中呢，可能我们经常会关注的有什么呢？有合并分区、处理对象、备份还原数据库。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都相应的找到了一些公开的一些代码。比如说呢，我们做处理对象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做完那个 cube 设计之后呢， 就把跟数据源做了处理之后呢，我们都需要做 process。那么 process 呢本身会有几种类型，你可以去完整处理，那么可以去做增量处理。那么这个呢也是有相应的 SQL 脚本来支持的。那么这个脚本呢我们会看到在这儿。那么它其实它的这个 SQL 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方法的命令行呢就是 process。那么 process 里面呢要指明你 process 的对象以及 process 的方式。那么 process 的对象呢我们就会处理呢整个的 Adventure Works DW database。我要 process 的是一个 database。然后呢我要 process 的类型方式呢是说呢全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的这个 Q, 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库呢开放了回血功能的话，那么对于回血我们采用默认的设置就好了。OK, 那么这个呢是处理对象的 SMA。那么还有呢是说什么呢，并分区 SMA。当我们的数据量攒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希望呢将以往的分区太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将以往的分区呢来进行一个合并。合并之后呢腾出呢新的空间给新的分区。那么对于合并的分区呢我们再做其他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时候对于合并分区的这个 SLA 呢也很简洁。就是说呢它的整个的对象呢命令呢是 manage, merge partitions。那么它会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就是我 merge 的 source。像这段代码中呢给出了三个，我要把三个分区合并成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出你的 source 和你的 target。OK。那么第三个实例呢就是备份还原数据库。对于备份还原来讲的话呢，我们有 backup 命令，有 restore 命令，还有同步。这边给出了一些数据那个备份和恢复的代码。那么对于备份来讲，那么我们需要指定备份的对象名称，备份到哪个文件，它的安全机制，以及呢是否允许覆盖啊 password 等等。这个当我们去做手工的备份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在它的界面下场界面当中指定的。那么当我们用了命令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加载到什么呢，整个一条的最后。那么随着我们新数据的加载，我们可以随时的呢对加载过的分区做一个备份，以防意外发生。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所有的内容。我们提到了 XML A 的基础， XML A 的示例，以及呢给出了一种 XML A 的执行方式，是通过 Integrated Service 的组件来执行的。那么呢就我们今天呢讲的呢比较的把 XML A 呢讲在咱们比较的前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 XML A 呢可以完成我们通过工具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么呢它的真正的应用呢实际上是跟着我们项目开发的当中呢去做的来做这种实际的开发。那么当你发现呢你的项目过程中需要去备份数据库，或者需要做一些预警啊，去做这种日跟踪的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 XML A 的方式来做动态的设置。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填写反馈表了。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呢来收听我们这次课程。那么在整个的 SQL 2008分析服务快速提升系列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次课，那么这个系列就结束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系列呢能让大家全面的理解 Analysis Service 并把它呢更好的去应用出来。好，非常感谢大家。